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
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《刘伶传奇》76回，书接上文。这刘伶啊，捅了大娄子了，一下把皇上晋武帝给激怒了，要杀刘伶。那嘴角一歪歪，脑袋就得掉啊，怎么办呢？遇上贵人了，好朋友山涛、山巨源一个劲儿替他说好话，一个劲儿替他求情。晚上抽时间坐上牛车来到桃花巷，等见了刘伶之后，刘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一看山涛的气色不对劲儿，气喘吁吁，刘伶就问前辈有事吗？伯伦呐，你闯了大祸了。好，什么祸？嘿呀，你还不知道呢，还蒙着鼓里呢，进屋谈吧。一家人都听说了，呼啦朝全围拢上来了，都担心，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呢。老太太也心惊肉跳，都想知道知道。大家就问呢，什么事儿？哎，伯伦呐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你给皇上上了一道本章，对吧？
对呀、啊。
你说什么封王子会引来罗乱，是这意思吧？举出来三弊而无一利，劝皇上收回成命，有这事吗？
有啊。
皇上生气了，不但皇上生气要杀你，我在路上我听说司马氏宗族被封王的那些人也知道这个信儿，恨死你了，要群起而攻之。你想，皇上改变主意，他们官做不成了，王子没了，种种特权不复存在了，恨不恨你？恨你啊。幸亏我说了几句好话把皇上安抚住了，但是气儿还没全消啊。伯伦呐、啊，后来我恳请皇上，皇上说了，只要你承认个错，这事儿就算一笔勾销了。我给你打个马虎眼，我说你呀、啊，喝多了，说醉话，你呀、啊、顺坡下驴，你就承认你喝多了，酒后说的是醉话，向皇上认个错。你看，别说了。我前辈，我觉着你这个人很好，你年岁也比我高得多，你官场之中的经验也远远超过我，起码做人之道我得向你学呀。哎，我没想到你什么意思，你叫我说假话，明不是那么回事，你非得叫我承认个错，我错在何处？我哪句话说错了？我哪说的不对？我根本没喝酒，为什么承认错？这叫自欺欺人，我绝不接受。伯伦呐、啊，我真没想到啊！你别忘了，顺情说好话，耿直讨人嫌呐、啊。你说的理是这么回事，但是在实际当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哎，你说你得罪了那么多的人，上面把皇上得罪了，下边把那些王子给得罪了，还有你的好吗？伯伦，你可不是一个人，你上有老下有小，你养家全小一家的人呢，难道就因为你不认个错，全家的命都搭上了？哎，伯伦呐、啊，你是明白人， 你好好的想一想，这城破利害就在眼前呐，承认个错吧，断不可行，头可掉，志不可屈。我明白了，皇上听不进我的话去，听不进去你用我干什么，你封我个小官干什么，叫我参与国事，我看这事儿不对，那我就说，我哪说错了，也可能你给我指出来哪错了哪错了，我没错啊，前辈啊，你说我说错了吗？皇上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取乱之道吗？这早晚这些王子成了气候，那还了得吗？大晋朝的江山就完了。我是替司马氏着想，没想我个人的安危呀、啊。我错在何处？刘伶说的对不真对？这司马炎没听啊。到了后来，有一段叫八王之乱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这些家伙全都拥兵自重，全都造反。王子跟王子之间，王子跟中央之间，征杀了数年了，加一加减一减，16个年头，血流成河，尸骨堆积如山，这是历史上最黑暗、死人最多的一个年代，就是司马炎造成。一招棋走错，满盘俱是空，那是后话，咱暂时先不说。但是刘伶已经看到这一步，所以他粗脖子红脸的不认错，把个山涛逼得没辙了。伯伦呐、啊，作为朋友，我可做到仁至义尽了。你想想，你是认错，你还是不认错？告辞，告辞了。老头子掉着眼泪出去了。他刚走不远，董晚秋追上来了。哎。晚秋啊，是孟生的老婆，聪明伶俐啊。晚秋追上来，前辈留步啊，姑娘有什么事儿？老人家，您说的都是金玉良言呐、啊，可是我家先生这个人太倔强，这会儿听不进去，一会儿就能听进去。您要一走就不好办了，我劝也没用啊，你看。他粗脖子红脸还跟我对着干，那我怎么办？这样吧，不说酒后胡说吗，咱就顺着您这话来，您留下，您呢陪着他喝点酒，用酒把他灌醉了，然后您就说现在酒还没醒呢，的确是酒后吐狂言，皇上就能宽恕他了，您看这怎么样？您再给帮帮忙。哎，好吧，好好好，那我就留下。山涛又回来了，伯伦，方才我说那话你听不听？搁在一边，请我喝几盅可以吧？哎，可以，什么也没有，酒有的是，摆下酒菜。两个人对饮，山涛心里有事儿，可劲儿拿酒灌刘伶。山涛留着尺寸，当然喝不醉。刘伶心里腻歪，怎么说实话倒不行。这什么事的？司马炎不错呀，是明君呢，我才出的山呢，怎么明君办糊涂事儿？心里一别扭，喝了几杯之后醉了，再喝几杯不省人事。山涛一看目的达到了，各位啊，我可走了啊。我马上奏明天子，我就说他认错了，如果他醒了，然后你们自己安排。山涛坐上牛车走，找皇上去了。这老太太也气坏了，行了，你们不必担心，等到酒醒了之后由我承担，要问谁的主意就说我的主意，我看他对他娘能怎么地。不说他们，山涛见着皇上一看，晋武帝这会儿心平气和，正在高兴的时候把这事儿说的，说刘伶啊现在后悔透了， 声泪俱下呀，追悔莫及，请求陛下宽恕，让我把话给您捎来。他醉得不成人事了，都纯粹是胡说。
嗯，算了，念他无知，这个事儿就接过去吧，下不为例。
明白明白，
这场劫难就这么就过去了。
不见刘伶八个脑袋都掉了，那些王子本来也不干，一看皇上不揪，而且又封了他们做王子，这事儿也就没往下追究。
咱这么说吧，像那刘伶你就吸收教训就得了。
哎，不，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呀、啊，摁倒葫芦瓢又起，净事儿。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也就是说晋武帝到了三年的时候，做了三年了。司马炎一琢磨，历朝历代立储是大事儿，我能老活着吗？我现在年富力强，过些年我衰老了，立储的事儿应当早决定。哎，谁是自己的接班人，这个事儿可至关重要，尤其是封建年代，这继承人可了不得。司马炎选来选去，他有俩儿子，长子叫司马衷，次子叫司马东，都是杨皇后生的。要说这俩儿子，他最喜欢的是二儿子，这司马衷啊，聪明伶俐，长得也漂亮，特别随他爹。哎，他爱如掌上明珠，平心而论，他想定储君就是次子司马衷。但是他老婆不干，杨皇后就老说，陛下呀，次子虽然聪明，我看他有点乖巧，不如咱的大儿子，最好你还是立长子吧。你不要忘了，废长立幼取乱之道，你得挨着班来，还是立咱大儿子得了。这哎呀，如果咱的长子要是那块材料，我不早就下决定了，何至于拖到今天？我恐怕长子不称其职啊，他能行吗？为什么司马炎这么说呀？他这长子司马衷可有意思了，到十岁了，数不了十个数，教书先生教给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你叫他背一二三四六五四六，背不下来，教几个月他也背不下来。他为什么？天生的迟钝，有病，这大脑不发达，好像个痴呆儿，是弱智的那么一个人，所以他数不上这数来。另外呢，你要教他写这十个字倒霉了，教了个一刚会，再教二把一就忘了，你再教三四把一二又忘了，就这么费劲。所以这司马炎很难决定。后来跟几个大臣商议上，说你看看我立储的问题上，你们大家提一提，究竟立长子立次子。这些大臣明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一听皇上的意思，得叫皇上决定，谁也不担责任。陛下，反正废长立幼取乱之道，不合乎历朝历代，我看还是立长子为妥。
是啊，这还是立长子吧。
哎呀，司马炎一琢磨到底怎么办呢，回去又跟媳妇儿说，媳妇儿说你着什么急，咱儿子是好像心眼少了一些，有点愚钝，但你别忘了大器晚成这句话，有些孩子就这样，从小聪明伶俐，长大了什么不是，有的孩子别看又傻又闷，大了之后出落的是了不起的人才。我看咱大儿子就这么回事， 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，为什么当妈的偏心眼儿向着长子不向着二儿子呢？有原因。据说呀，他生长子的时候看见一轮太阳，他认为这是吉祥之物，长子给我带来光明。另外他生二儿子的时候，据说一脚病的时候梦见一条怪蟒缠住他的身体，咬得他浑身疼痛，结果生下来司马东。他就对这二儿子没好看法，他认为这是不祥之兆。这二儿子他要当了家了，我当娘的没有好果子吃，不祥之兆。所以他立主着立他大儿子。犹豫不定的司马炎最后终于点了头，好吧，那就颁旨储君皇太子就是司马衷。旨意传下，哎呦，震惊朝野呀！那些当官的不听见吧，一听啊，完了完了，大晋朝的江山到头了，刚好了几年呢、这就要玩完。那老大是傻子，傻子能做皇帝吗？能继承得了皇位吗？这不简直胡扯一样。刘伶也知道这个事儿，一开始刘伶心说，哼，爱谁谁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前者我哪儿说错了？哎，好兄弟把脑袋混丢了，这回啊明知的是错，我不言语。如果他真这么做还就对了，但这人呢心直性梗，在屋里头转来转去，转去转来，想不通，心说我吃了人家的饭，拿着人家的钱，明知的是错，我就不进一言，我还有人味儿、不行，谁不说我也得说，我说的对呀、对对对，再上一本。那这主晚上不睡觉，刷刷点点，又写好奏章，第二天早朝递上去。这一递上去可了不得，司马炎看过之后，哼，刘伶专门跟我作对啊，好好好好，他没表态，但是这个事儿他回去跟杨皇后说了，哎，说今天刘伶又动了一本，说我错了，叫我收回成命，说储君不应当立老大，应当立咱二儿子。陛下怎么想的？哎，容我考虑。哎呦，杨皇后一听就恨透了刘伶，心说好你个刘醉鬼呀、刘醉鬼呀，你干嘛？我们家的事儿你还干预啊？你芝麻粒儿豆大一个小官，你管的事儿也太多一点了，我岂能放过呀？上次我听说了皇上要杀他没杀，这回落到我手上，我决定叫他掉头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说古道今》听评书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将一时离合悲欢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第二天早上5:30重播。想听好书， 精彩好书尽在说古道今听评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